嗨，Hello， 徐晴朗。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来聊你的这个艺术斜杠人生。一开始，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其实很简单，就是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那家里有三个姐妹，我是最小的一个妹妹。那我出生在一个清晨，然后刮风下雨的天气，然后结果出生之后就放晴了，所以我就叫徐晴。那我一直有着一个比较属于开朗的人生观。所以虽然我求学工作都蛮曲折的，包括我的婚姻，可是呢我尽量让我自己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好好，那我们就从你这个国中放牛班开始。你为什么不喜欢念书啊？女生不是都课业会有一定的基本要求吗？
我不知道哎、欸，可能乡下就是小时候在乡下养鸡养鸭养牛养羊的，就是觉得自然生活在大地上跑来跑去很开心很快乐、
哦、还是那个环境，你们班大家功课都不好？因为大家都在
我们乡下小孩子，因为乡下地方哦，所以大家升学不是那么看重啦。说实在的，不是那么看重。那因为我父母，我爸爸是老兵嘛，那他对于我们的念书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从小就希望我们能够三个女儿可以好好的念书。
你不爱念书，你爸爸要特别重视，那你不就从小被打到大？
不会，我爸不会打我们。我是最小的，所以我大姐成绩很好，我二姐成绩更优秀，所以有两个在前面。没有，他们不宠我，一点也不宠我。
啊，真的吗？
对对对，我们家小孩基本上都很公平，那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说我竟然成绩这么烂啊，完全没想到。
反正大姐二姐会念就好，你就放弃了是不是？
哎，也没有，可是他们很忙啦，忙着赚钱养我们三个小孩，所以他也无能为力啦。
好，那国中毕业呢？那时候没有想直接工作？
哎，没有哎、欸，我觉得学历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其实不太想念书了。但是家人觉得只有国中毕业好像不太 OK 啊。对，我两个姐姐，一个去念北一女，一个去念中山女高了。那
哇，压力好大。
对对，压力好大。那怎么办呢？我什么学校都没考上，那怎么办？那还是要混个学历嘛。
嗯，
所以后来就拿着一张好像我记得好像只有100多分吧的那个五专的成绩单，
联考成绩单。
对对对对对，去登记一个私立的高职，然后呢就选了一个比较容易念，然后应该也不会毕不了业的科系，我就去念了一个幼保科。
嗯，
因为家人觉得，哎，你喜欢缝缝补补做手工嘛，美劳也不错。哎，带带小朋友好像也蛮好的啊，你这样毕业就可以亲和力也够嘛，长得也不太吓人这样。
哎、欸，所以幼保还要做学做一些家政呢、啊。
很多，我们要韵律跳舞，我们要做教案啊，教材教法、啊哦、还要比如说我们要做手指玩偶啦，讲故事啦，
什么都自己、
什么都要自己做，还有舞台剧啦，或者是一些话剧啦。
那叫你高职不叫很愉快？
超愉快的，
都在玩呢。
我们后来实习一天吃午餐，我吃的比小孩子还多，这样、吃超好的，而且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都超好吃的，还有早餐点心跟下午点心。
去实习就吃的比小孩还多，
对对对，我从40几公斤上又胖到快60。
但是你幼保科毕业还是没有进入职场？
没有，
就发现小孩很难搞，是吧？
对，小孩子很吵，而且当你碰到特殊的一些小孩的时候，
对，现在才知道现在有很多先天那种雅思啊什么。
对，其实学校的幼稚园的环境其实是相当吃重跟有很大的责任在。那小朋友又多，其实每一天要吼来吼去喊来喊去，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其实我不是那么的喜欢。
那怎么办？那只好再念书。
后来我就也蛮特别的，因为其实国家有很多的发展多元发展的一些机会，
对，
所以后来我就看到那个职训中心公部门办的职训，好，那时候叫做什么旧种，我还是喜欢画画，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建筑制图，也有机械制图，好，这样就是制图的一个科系，它保障你毕业一定就有工作。
你是念3个月还是半年的班？
我是念1年的。
哦，那时候有补贴生活费吗？
没有，但是他不用学费，那他又有住宿的一个，就是有宿舍，宿舍非常便宜呀、所以住在那边吃住自己，那整个训练是不用费用的。
哇，那你又很愉快过1年的学生生活。
哎，对，没错，
而且还可以住宿。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离开家了，然后就很开心，每天就学画画，然后职业训练都是非常扎实的，一整年这样子。
那这一年的同学是都对这个职场发展有兴趣，很认真在学绘图的吗？
他是小班制，一般大概才二十几个人。
对啊，
那就是有一些相关背景的人来，或者是已经出社会的人来，所以年龄层分布非常大。
嗯，
那大家也是希望能够进入业界的人，
所以有大哥大姐，也有比你年轻的。
我已经是最年轻了，
毕业没有？
对，我已经是最年轻，因为他也是要高中毕业才能进去，那我就刚好高中毕业。所以我们就已经是最年轻的了，
所以那一年就砸下了很多这个手绘图的一个基础。
对，就开始有一个比较正规的训练。那因为建筑的训练跟美术或者是绘画不太一样，他要教的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室内设计，基础设计，从点线面，建筑结构，然后到这一方面整个建筑的图学都要教。
你不觉得建筑绘图很累吗？就是要画得很精细。
不会耶，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喜欢画图，但是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视野，跟完全不一样，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层面，所以当你已经没有其他退路的时候，那就会非常非常认真跟专心的去学习这些新的知识。
嗯，好，那一年毕业就找到相关工作。
因为他保障你工作嘛，那很多人会来职训找媒合，对，来找工作。那我们会经过证照的考试，所以我就取得也很顺利的取得了丙级的技术师证，那就出去就制图员，就可以到事务所去上班了。
制图员就是每天不停的画图。
对，因为那时候还很早期，30年前的时候都还在用手绘，
然后都是建筑师交代你画图。
对啊，对啊，建筑师，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建筑师，他是做比较像集合住宅这样子的案子。嗯，那我就要画墙面的剖面啊，或者是画厕所剖面啦，门啊、窗啊、楼梯啊，楼层的这些剖面图，那每天都是在画图中度过。
那画错就被骂。
对，因为没有经验，
那
又很
建筑师脾气都不好。
刚开始工作，常常容易画错啦，是真的。
是是是，
对。
然后画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不行。
对，因为很枯燥。虽然案子一直在换，那画的图也会，
待遇应该也不高吧？就助理而已。
对对，没有很高。对，嗯，那就会觉得说自己很不足，就是只能做这样的事情。
哦，你以为学了一年了，进入职场兴致冲冲，结果发现还是不够。
对对，完全不够，只能当接电话小妹这样子，然后画画图这样子。
怎么办？再念。
公司其实我们事务所不大啦，那还有两位设计师，那设计师就会觉得说啊，你又那么年轻啊，应该好好进修啊，有机会要多念书，这样子的话才会对自己有帮助。
嗯，
如果要在业界或者是要在走建筑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你应该是要再去念书的。
嗯，等于你还没有正式的本科啦，你只有这个旧种一年的这个职业训练而已。
对对，嗯，对，
所以回学校重新再念。
对啊，欸，可是因为要考试，你又高中毕业，那你就要再考高中以上啦。
对，
那高中以上我又不是本科系的，所以其实我要考试跟同比方说大安高工啦、木栅高工啦，说哪有高工里面有建筑科的同样念了3年毕业的同学来竞争考建筑系或者是考建筑科，其实对我来说是蛮难的。
嗯，就你考不过本科的了。
对，所以蛮难的，那怎么办？但是我有一个同等学历，就是我的技术师证可以当做同等学历来报考。
嗯，
我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去补习。
嗯，
开始补一些基本学科，国英数啦这些什么的，因为念高职这些几乎都丢光了，对，几乎都丢光了，所以其实是对我来说蛮困难的。那也蛮感谢那时候的一个就是带我入门的设计师，他就一直鼓励我，一直鼓励我要去这个部分，不要放弃这样子。嗯，那后来我就在隔年用同等学历考上工专的建筑科。 那就进去念书了。嗯，
所以他考上的门槛相对低一点点，比较容易一点。
哎，我觉得因为我不是考上很好的专科，我是考二专嘛，那私立的专科，哎，我们一次就录取五个班级哦，一班就五十个人，就有250个学生，一次毕业进入职场就有250个建筑科的学生这样。
嗯，
对，所以那时候还蛮有趣的。我是全年级里面唯一一个幼保科毕业去念建筑科的。
那这两年你应该念得蛮快乐的。
我们二专要念三年，所以我念了三年。我在学校是算，不能说风云人物啦，但是却是让老师相当，印象深刻的一个学生，是真的。
对，等于是你已经在职场上知道你的一些不足，那回头再念书应该就会特别认真了。
可以说是这样，我真的是非常认真，跟我已经比他们大两岁了，所以应届毕业进来的学生可能都是还很活泼的，就是一路顺利的考上，然后念书这样子。
嗯，
那我就比较不一样，我会比较珍惜这样的机会。
嗯，所以这个二专毕业还不够。
嗯，
那时候应该很多人就进入职场了吧。
其实那时候因为有一个男朋友啦，那男朋友因为一直鼓励我念书，然后鼓励我，那可是因为他年纪跟我有一点点又差了差比较多七岁这样。那毕业他有考虑要结婚啦。那我就觉得天哪，
压力很大，
不行，
赶快再装学生。
对，我说不行。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他急着要结婚，但是你还觉得还早。
对对对，我就觉得不行不行，那我一定要
继续念书，是个借口。
对对，所以那一年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的准备，在暑假的时候，那想说考北部的差大，好，那进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继续把大专念得比较完整一点，然后就去考北部的学校，那淡江文化都有报名大三，
对，
大三，因为他大二大三都可以考，那大三的话，数科很重要。大二学科比较重要，
是。
那我数科比较强，所以我就
选大三，
对我有比较大的优势。
嗯，
果然快速设计跟我的基本设计成绩都很好，好，所以我就很顺利的考上了。
嗯，
对。
好，但是你进去会不会发现跟本科念到三年级的同学有差异？
差异蛮大的，非常大。可是因为一二年级大部分的同学共同科目都一起修，大三其实有很多是选修科目，我们又要又是插班，所以我们要去补一些学分。那其实跟同学真正很长时间接触是没有那么多，
反正大家都不认识，
对，就大家
都
跑班了，对，然后就上自己需要上的课程。
大三应该也不会想参加社团的吧？因为你们马上又要毕业了。
没有真的没有参加社团。
所以淡江念了三年。
对，又念了三年，所以我整个大专念了六年。
是，然后终于进入职场了。
对，进入职场。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满怀抱负啊，去做室内设计啊，到建筑师事务所啊，就觉得自己当一个设计师好像蛮厉害的。结果后来发现也没那么简单。
嗯，
有时候小公司要接洽抢案子啊，接业务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后来做着做着就觉得好像也蛮辛苦的，没什么假日可言，因为常常都在赶图，没日没夜的，觉得这样的生活其实还蛮没有品质的。那有一个机会就以前职训的老师介绍我，动物园有一个工作机会，有没有想要去看看啊？那我就说也可以啊，就去看看。没想到自己就进去了。那边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环境，就是帮动物盖栏舍。帮动物，因为动物园都是动物嘛，那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动物，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画设计而已啊，不会自己动手去盖吧？
当然不会啦，我们等于是甲方啦。对，甲方那有一些修缮啊，或者是有一些工程，我们就会需要工程人员。那因为动物园又不是工程背景的单位，所以就会需要这样的人。那就会我在那里就待了一段时间，就是修栏舍、盖栏舍啦。
所以这段时间这个比较空闲，你是不是就开始有做一些艺术创作，开始有画东画西，是不是也有画动物啊？
没有那时候没有。
每天看动物你都不会想画？
不会，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结婚，很想赶快把自己销出去，所以在动物园后来主要就是工作啦，那工作后来在那边成家了，就结婚了，生小孩这样子。
哦，所以这段时间是要先照顾家庭跟小孩，对不对？
对对对，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比较重要。
所以还没进行艺术创作。
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其实这个喜欢可能一直在心里潜藏着。
嗯，好，那后来45岁念硕士研究所。
对，后来我在动物园待了12年之后，也有点疲乏了啦。
嗯，
那刚好有一个机会，我就转换了跑道，到目前的工作，在台北孔庙做企划室的工作。那刚好是一个古迹的环境，所以我又从盖动物栏舍跳到古迹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来。对，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在之前有进修，也有取得到古迹的一个工地负责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嗯，
好，所以孔庙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工程，他也需要这样背景的人。
嗯，
结果我就过去了。
所以你是要去当监工是不是？
也不是啦，就是说我们机关自己有一个工程背景的人那我们有修缮或者是古迹的一些相关的业务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人在这边顾着这些业务。對，
就你比较听得懂话。
对，比较好沟通，
相关背景，
对，比较好沟通，也可以看着。
嗯，
因为修古迹它会有一些比较专业一点的内容，那会希望，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专业，但是至少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在孔庙就开始有画东西了吗？
孔庙其实它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一个古迹环境，
嗯，
那个氛围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对，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拍婚纱的，或者是学校带来画画的，或者是来古迹里面摄影的，
嗯，
拍照的。所以我在这边工作的期间，我看到很多人来画画，
艺文人士，
对，很多艺文人士，嗯，然后就可能有点挑起自己也想要画画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
嗯，
然后刚好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师，他们在那边画办一个话剧，聚会的聚，画画的聚会，
哦，画画聚会，
他是
话剧，
对对对对，台北速写，
嗯，
他是一个社团，那他们刚好在那边办一个活动，然后就遇到了主办的老师，郭正宏老师，他是一个速写画家。嗯，言谈之下哈，也看了他们这些来画的作品，在现场作画的这样子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棒。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就追踪这个老师，然后后来我就跟这个老师学习，嗯，然后
就加入他的课
程。对对对，我就加入他的课程，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这真的非常有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直学习，所以后来就变成自己有空就会随便找一些媒材或取材自己想要的想要画的东西，所以就慢慢的开始自己就会有一些小的练习，
就自己画就对了。
对对对，就自己画啦。
像你过去多年的这个手工绘图，然后变成这个艺术创作比较自由形式，
嗯，
你觉得前面的这个比较精准的建筑制图对你现在画画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因为刚开始我们在街头作画的时候，我们画的都是建筑物。
哦，
那画建筑物的话，我们我的建筑训练，所以我对于画透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并不困难。
可是你一开始画建筑，你会不会还带尺去画？
我不会带，但是刚开始会有这样子的迷失。
哦，
对，因为工具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对，
可是要把工具放掉这件事情很困难。
哦，已经养成习惯了嘛。
对，但是老师就会说不需要，你什么都不需要，你就是看到什么画什么，画歪画直都不重要。然后慢慢的，本来就不会带尺在身上了嘛。
对，
好，当你一笔画下去，敢画之后，后面都不是问题了。
嗯，越画越快，越画越好，就对。
也不敢说好啦，
速写不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限制。
对对对，但是就等于说你敢下笔之后都不是问题了。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对，一直到现在。
嗯，哎，但是你少讲，你后来不是又再去念个什么古籍博士啊？正
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是后来跑去念研究所啦。那在北大的那段时间念，包括比较有接触民俗艺术跟文化资产这个部分。
对啊，
对，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要兼顾工作、家庭跟学业，最后论文没有写完，所以没有毕业。对，这个是比较可惜的。那今年就想说，其实我并不是这么适合念书的人，做研究的人，但是我喜欢动手做，我喜欢画画，我喜欢实际的操作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去报考了台艺大，台湾艺术大学。那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进入古迹系里面，它有很多实作的课程。很幸运的上礼拜放榜了，我刚好考上了。
哎、欸，你第二次念研究所
啊？对对，即将有机会再去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去做更多的学习。
所以你这样子一直在跳、欸，
哎，嗯，
对吧？幼保科，然后建筑制图，然后又民俗研究，然后还做技工，然后现在又回到古迹所
啊？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时间年纪一直在流变，一直在往前走，那你接触到的东西会不一样，那。艺术这个因子我觉得一直在我的体内，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自己的能力是不足的。
而且你现在念书有个好处，就是小孩比较大的时候就你就比较时间比较自由，对不对？
对，没有错，
就有自己的时间了，
自由多了。
好，那最后带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好不好？这个就是你的一些手绘创作。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本书，还蛮特别的。我本来画建筑物古迹比较多，那结果后来慢慢的也开始学一些花卉，或者是其实我很喜欢大自然。那在前年嘛，疫情中间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台北大学的通识课程的老师刚好是我的朋友，陈湘凡老师，他需要做一个就是图鉴。然后他就找我，因为刚好我是校友嘛，所以他就找我画了学校的建筑物跟植物，然后在去年底终于出了这本书。
就是他写文字，你帮他画插图就对。
对对对，我就帮他帮学校画了一些的小插图啦。其实他只有在前面跟最后面而已，中间都没有。中间因为中间是植物
照片。
对对对，所以插画其实只有在封面跟封底这样子，那也算是一个蛮特殊的经验，还蛮开心的。那这边我还有带来一个，这个像我们旅行速写，它
速写本，
对，这一本呢是我去台南玩，那这个拉页本是我自己做的。其实我很多书都是很多本子是自己做
手工书，
对，手工书自己做。那我们去速写旅行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好，行李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如说我坐高铁，那一路画，然后一路上我们去了哪一些的景点呢，然后就会有一些盖章，或者是到孔庙。我就一路走一路画，然后呢一路吃喝玩乐都把它做在记录里面，
变成故事本。
对对对，这样子其实拍照也是可以，每一个人的记录方式都不一样。那拍照有时候照片太多久了也不会去看了，那这个本子呢其实很有趣，有偶尔还会拿出来翻一翻。那我们那时候走的点大部分都是古迹，所以我画的其实你看林百货
老房子
什么的，对，都是我们去的一些景点啊，我们吃的东西也不能放过啊，所以也会把吃的东西画进去。好，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旅行速写的一个记录，那
就是一趟旅程就对。
对对对，然后这个本子也很有趣，我女儿有一次开始住院，发高烧住院，这是台大儿童医院。然后我们住进去了，我想说天啊，要在里面关好几天。结果后来呢，我就带书写本去。后来呢，我们非常好的是我女儿住了一个非常 view 非常好的一个
景观，
所以呢，妈妈就坐在窗边开始画画
啊。那个就台北车站那个圆环
一整圈，
对，
画了一整圈的建筑物，
旁边监察院呢、
就是，对，监察院。考试院全部，我就把
360度把它拼起来，
一路画完了。好，就画了一整圈，包括长老教会。很长很长，因为这个本子很长，
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长
就很有趣，对不对？很有趣。然后因为我女儿住了好像4天吧，我最后两天我画了另外一张。 因为我已经走了一整圈了，我就画鸟瞰。
鸟瞰图、啊、
我就画了一整张的鸟瞰图，这个不需要打稿，我就直接坐在那边看着就画了。
嗯，
我就直接画了三个面向的这个，
就从病房往下鸟瞰。
对，鸟瞰图，我就直接把它画完。好，那这就是一个记录。那我们常，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画建筑物对我来说不难，所以早期画了很多的建筑物，后来呢，动物也很可爱，
嗯，
我就开始画动物，然后呢也画了植物，有的时候就会在家里看着照片，就会画一些动物。我自己有养猫，猫很可爱，我觉得那眼睛很漂亮，
嗯，
所以我就画一些动物。那什么都画啦，我也没特别说一定要画什么这样子。那食物也会画，吃了什么东西，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好，就会选一些，哎，植物也我也会画，什么就是想画什么画什么啦，也没特别。这是
蒜头啊，
这是对我一个朋友，他们家种很多蒜头，然后他就说他想要行销，问我要不要帮他画，我就说好啊，我帮你画。画好蒜头之后，他每一年，好，他其中有一年就说，哎，我们的蒜头又要开始卖了。然后对，他就用我的画。然后后来我喜欢画植物，我觉得有一些花啊什么的我自己也会种，然后我就开始画一些比较植物会的东西。植物会，这个是一种很特殊的拖鞋蓝。
嗯，
好，我就把它买回来放在我的面前，我就画它一比一的画。
嗯，
那因为植物会它有一些比较精准的部分，它会比较要求细节，包括这个它上面有绒毛，就会慢慢的画，
所以就要近距离观察。
对，要近距离的观察，然后拖鞋蓝这样子。好，这就是我后来有一些小的，自己有一些空闲的时间的时候，就会做一些小的、小的画画的一些作品。然后这个就是跟郭正宏老师学的那个枯枝笔，用枯枝作画。的一些小的作品，
树枝沾墨直接画。
对，用树枝沾墨来画，
这样随便剪就可以了。
我们是用樱花的树枝、哦、它掉下来的枯枝去做处理之后沾墨来画，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工具。
就地取材啊。
对对对，然后我接触了以后就觉得，它是一个，因为它会有很大的一个留白泼墨的效果，那我自己蛮喜欢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方式。那这是北投的那个图书馆，
好，绿建筑。
对对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啦，就是会有一些自己喜欢想要画的东西，就会把它画下来这样子。
那这个创作有变你的收入来源吗？会不会有？
没有
没有
因为就是兴趣啊，所以如果透过这个节目，如果有人想要找我画插画也可以，不用收钱的。
所以它变成你的退休生活了。
我会希望说这个兴趣是可以一直延续的。
你的这个一路的美学素养有没有影响到两个小孩？就是他们从小看着你画也会跟着画。
我女儿也喜欢画画，而且她的观察力也很敏锐。
是，
他喜欢画漫画，就是画一些什么少女漫画啊，什么就喜欢动漫啊这些。他可以看一个图片，他可以不假思索的看着把它整个画下来，在他很小的时候。
哦，就他的观察力很敏锐。
对。
好，52岁念研究所，希望你这次真的毕业。
谢谢，我也希望。
好，谢谢徐晴为我们介绍你的艺术斜杠，谢谢。
谢谢，谢谢。